弟兄姊妹早，我们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来到主面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开始。是的，我们在面前，我们同心的等候你，愿你自己今天在我们当中显为尊荣，显为大，显为荣耀。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诗歌441首。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就能更自然的唱出这样的诗歌来。为何我要歌颂耶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走过来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样话的真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存着这样感恩的心、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唱出诗歌，主你实在是配受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在这里继续求你赐下丰富的恩典，好叫教会，好叫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蒙你的恩惠，能够站立，能够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耀，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周围带出来。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要歌颂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继续来唱诗歌第292首。我们对主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领受，也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诗歌292首。 我们的心愿，我们心里面激昂的时候，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低落的时候，我们不敢唱。但是主你自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我们领受了你的恩惠，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就在你面前愿意有这样的心志，立定心志，望着标杆直跑。我们愿意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你，愿意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家庭，将我们的金钱摆在你面前，愿你看为宝贵，愿你看为可用，你就使用。主，我们教会如同一人，在你面前用这样的诗歌表达我们的心意，愿你自己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班要用一首诗歌带领我们的敬拜，向主欢呼。 山跪拜，众海洋啊欢呼，唯有你是天地的主，没有一事能够相与你相比。主，我们在这里用这样的诗歌，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愿全地向你欢呼，愿你在全地得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留意的听。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其实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我们可以，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们再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念。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大声的来念双数节。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今天早上詹宏牧师要借着这两段的经文跟我们分享一个信息，预备好的奉献。
大家早安，今天是十月的第三个主日，也是宣道月的第三个主日。在这一整个月里面，我想不论你在国语堂、粤语堂或者英文堂，讲台的信息多少都是跟宣道有关。这是在若歌教会大概是1986年开始就是这样子，每一年有一个月的时间，以前是只有一个主日，就是宣道年会，大概是三年之前我们把它慢慢变形成为宣道月。在这一整个月的讲台信息里，你多少所听到的信息都是跟宣道有关。在这信息里面你会听到讲到说，宣道是一个教会必须关怀的事工。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在近处，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有很多事情还做不完，还没有做好？我们的关怀事工，我们的治理事工，我们的自己堂会的空间都还没有够用，我们为什么要去顾到远的地方，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现在有照片，有 email， 还可以很近的可以看到，但是总还是隔了一层距离。为什么我们要管到远的地方？我们会在信息里面有一些交代，你也会在这讲台信息里面听到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参与。当然我们晓得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宣教士，事实上宣教士是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占少数的，甚至于宣教士比起全世界的工人，所谓的牧师或者全世界的长老来讲，宣教士都还是少数的。所以我们晓得不会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宣教士，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参与短宣，我们也晓得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短宣，因为这跟恩赐有关，这跟负担有关，这跟大家的时间有关，这跟事工跟个人的个性各种搭配都有关，这也跟短宣所需要的费用有限有关。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到后来会听到我们会讲，每一个弟兄姐妹参与的方式就是能够为宣教士祷告。我们在过去也试着想要组合弟兄姐妹，能够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来为宣教士祷告，虽然这件事情一直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完全。你也会在这一个月里面看到，甚至于到下个月可能第一个主日或第二个主日，你还会看到有这个所谓的宣道事工应也信心的也应许的这个表要弟兄姐妹来填写。为什么这个样子？若是我们当中有人在若个教会稍微有一点聚会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在若个教会的讲台信息中并不太经常提及金钱奉献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你就算在若个教会没有待很久，若是你能够说服 Ruby 能够把过去这么多年来讲台信息的录音的这个题目给你看，你会发现在若哥的讲台里面谈到金钱奉献这件事情是非常少的。甚至于在我们面临我们教会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建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1983年来到 New Jersey 参加若哥教会的，所以说这个教会从 New Brunswick 搬到这里来，买了这一块地，建的第一个会堂就是大家所坐的这个地方，到后来又过了几年把隔壁的地也买了，然后把那个所谓的那个农庄改建成现在的 chapel， 后来又加盖了这个教育大楼，两次非常大的建堂的事工当中都没有一直谈到奉献的事情。在建堂之前，在建堂的事工具体化之后，的确有大概用几个主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鼓励弟兄姐妹为建堂能够奉献，但是当这一个月事情当几个礼拜一个月过后就没有再提这样的事情。可是每年一次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谈到宣道，我们请弟兄姐妹为宣道能够奉献。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要弟兄姐妹都参与？为什么这个讲台甚至于给弟兄姐妹有一种压力感？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今天所看的两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点了解。我在这里也必须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讲，从3年前开始，宣道年会对我就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了。我自从开始看到参加若哥教会，从86年开始有宣道年会之后，我一直很享受这个聚会。事实上我们家所谓的全时间奉献跟宣道年会有很大的关系。我还记得有一年从 Massachusetts 来的牧师的信息当中，可以说是肯定了加深了加强了我对于主可能有呼召我们的认识。我还记得那一次我跟美玲不约而同的在宣道年会讲员的呼召中走到前面来，所以我一直很享受这个宣道年会。我也晓得我每一年一次这个宣道年会，我也晓得这个讲台信息的沉重，我也晓得这个讲台信息给我的要求，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话语的要求。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要求当中，在这个沉重感当中，我发现我自己个人灵命被更新。可是3年之前这个宣道年会对我来讲有了另外一个意义， 因为从1998年开始，若歌教会把事工分成五大事工的方向：敬拜、治理、关怀、教育跟宣道。然后也请牧长当中的一位同工来作为每这五大事工中的一个负责人，当然还有其他的牧长的搭配。那时候长执会就把宣道这个事工安排给我，所以从3年之前，宣道年会对我来讲就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不再只是坐在底下被这个信息来挑战，被这个信息来更新，我开始发现我有一个角色，必须对教会的宣道的预算要负这个责任。我开始发现我被放在一个我自己并不很喜欢的角色，就是开始向弟兄姐妹讲请你们奉献。我开始不再只是一个被这个信息挑战的人，我开始必须是一个站在这里报告这件事情的人。这是一跟我自己在奉献之前想做一个传道人，我不喜欢，我曾经在奉献以前讲说，我不论我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传道人，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向人要钱的传道人。这个你们可以问美琳，我在自己祷告中曾经多次，我为传道最大的挣扎就是一个，我说主啊，我不管做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我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传道人。而3年之前，我发现我开始因为这个任务放在我的身上，我必须一年一次站在这里向大家报告，请弟兄姐妹奉献。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也有突破。1999年，在那一次陈牧师来，陈国安牧师来之后，我也曾经在主日的时候讲过信息，请弟兄姐妹为宣道的预算奉献。这是1999年，去年我不在这里，今年我回来了，这个任务仍然在，我也愿意面对这个任务。而今天所读的两段经文给我很大的突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使一个人的心里面可以有清洁的良知。在讲这两段经文之前，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写这两段经文的使徒保罗，他跟哥林多教会的背景，这个背景里面有两样事情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保罗不是一个为自己向哥林多教会要钱的人，这是一个在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的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可以从这里面已经看得出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并不指望，他甚至于不向哥林多的教会要钱。你如果从哥林多后书11章第7节到第9节，哥林多后书11章第7节到第9节，你就已经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这里面已经非常就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若是曾经给保罗什么好处的话，这封信显然就是与那事实相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看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到15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不是一个为自己向哥林多教会要钱的人。这个并不是说保罗从来没有从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当中得到他生活所需。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11章17节到19节，那里就看到了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缺乏的时候，那在马其顿来的人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补足了。可见他有从马其顿的教会得着他生活的所需。如果你对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保罗说马其顿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这是保罗在领受了从马其顿来的呼声之后，进入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你们不必翻，若是翻得很麻烦的话，若是翻得快也可以。腓立比书4章15节到16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1999年在这里所讲的信息，就是讲腓立比小而有力的教会。因为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记载腓立比教会所建立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的背景不是一个上层社会的背景，一个狱卒，一个使女，曾过富过鬼的使女，一个在河边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几个少数在社会阶层中最多只是中层的人，甚至于是中下层的人。而保罗在腓立比所待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因为他被腓立比的官长关了之后，强迫把他从腓立比赶走，不让他继续留在腓立比的城市。而这就是让我们诧异的地方，在一个所待那么短的地方，那么小的教会，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供给保罗的需要。他在帖撒罗尼迦如此，保罗到了哥林多也是如此。保罗并不是从来没有从教会当中得到他生活的需用，但是他并不向哥林多教会要，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若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因为腓立比跟哥林多比起来，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大而富足的城市，腓立比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把 Piscataway 把 East Brunswick 跟 New York City 来比一样。腓立比就像 Piscataway， 腓立比就像 North Brunswick， 腓立比就像 East Brunswick， 比起哥林多就像跟纽约比一样，纽约是一个更富足的地方。但是保罗居然拒绝，居然不要，甚至于可能婉拒过哥林多教会给他的金钱。为什么？你从他写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做这件事情唯一的原因是好让他在哥林多的教会能够继续的没有任何的阻拦传这个福音。似乎保罗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有一个智慧的眼睛，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人，腓立比城市的人比哥林多的人要单纯。虽然那是一个小，虽然那是一个比起来贫穷的教会，但是保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婉拒一个大而富足的教会可以提供他的金钱。这是一个背景。然而在这个背景当中，你却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却在两封书信里面提到要募款的事情。 弟兄姐妹，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想一想这件事情。背景的另外一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保罗事实上跟哥林多的教会的关系，在他写这书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波荡不稳定的关系，波荡不稳定的状况中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裂的事情，有嫉妒纷争的事情，有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属保罗的。他已经看到他自己本身，他不但看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他自己本身跟哥林多的信徒之间已经是在一个波荡不稳定的状态中。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更明显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你如果往后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参言狂傲混乱的事。这是他跟哥林多教会当中波荡不稳定的现象。而却在这种情况里，他在两封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交代募款的事情。保罗不是一个向哥林多教会为自己要钱的人，他却在书信里面两次提到募款的事情。保罗是一个跟哥林多的教会关系已经是波荡不稳定的状况了，他就在书信里面不会因为说我已经跟哥林多的教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提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就是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虽然这是一个我自己本身本性不舒服做的事情，然而我仍然有清洁的良心来向会众挑战，来向会众提这个信息。我相信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还不是在一个波荡不稳定的状况中哈，或许这是我的 presumption， 或许有人会跟我说你那样想我可不这样想。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我很实在的说 I'm open to discussion，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讨论的话，你要留任何字条在我的信箱里的话，请你务必留下你的名字，因为任何不留名的东西我怎么晓得没有 anthrax 呢？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在一个波荡不稳定的状态中，所以我从这一个伟大的使徒所做的事情里面，我个人认为有清洁的良知。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是为了别人请求弟兄姐妹来奉献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当做的。当我们是为了别人向弟兄姐妹提出挑战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的精神。他从来不为自己向哥林多的教会要钱，他明明晓得已经在一个波荡不稳定的状态中，但是为了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不避嫌，他不会想说免得瓜田李下，他却用白纸黑字，或者不要说纸，或者是用羊皮或者牛皮，他仍然写下这样的事情，三番两次的提到为圣徒捐钱募款的事情。为什么教会两次的建堂都可以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讲了几个礼拜之后这个问题就放下来了，而每年一次一个月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件事情，因为宣道是为了别人。你如果打开若哥教会宣道的预算，你发现宣道的预算里面绝大多数是为了支持宣教士，绝大多数是为了支持宣教机构。 我们今年增添了六个机构来支持，六个机构当中有五个机构有是属于跨越文化跟基层福音机构，两个跨越文化的机构，一个是为了在印度本土来栽培印度的基督徒成为传道人，一个是在中亚的回教国家建立基督教的学校，两个跨文化的机构，肤色跟我们不一样，讲的语言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增添在我们的负担身上。三个基层的福音机构，以马内利驾驶团契、西罗的浸信宣道神学院，这浸信神学院，还有就是台湾公福，三个福音机构都是向基层的人士来做福音的工作。第六个是一个文字事工的工作，是属于生命季刊。生命季刊的负责同工，我们弟兄姐妹大概也很熟悉，王志军是一位很好的弟兄。生命季刊不只是寄到欧洲，寄到北美洲，也寄回了大陆。宣教士我们也增添了两位。如果你看教会的宣道预算，唯一所谓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大概只有30%，就是短宣的预算，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台湾、去泰国、去智利、去欧洲，不论去哪里所需要的经费。但是短宣也是为了别人，短宣这个做的如果做工得到任何的好处，也是德国的教会、法国的教会、智利的教会、泰国的教会、台湾的教会，也不是坐在我们的身上。宣道的预算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短宣的工作最终极还是坐在别人身上。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弟兄姐妹报告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们在长执会开会，我们宣道部开会，我们定了很多策略，我们定了很多 policy， 但是我们并没有跟弟兄姐妹有什么交代。我发现宣道年会其实是一个交代的机会。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是的，短宣去了很多的地方，哇，又去智利了，哇，又去巴黎了，好像蛮过瘾的哈，去了很多我们都想说我们自己都想去的地方。弟兄姐妹，若个教会宣道部所定的方策，任何要参与短宣的人，不但他自己在恩赐上必须能够搭配，在时间上能够有一点牺牲。若个教会宣道部短宣的策略是每一个参与的人在金钱上他也要参与。若个教会短宣的策略、短宣的方策，平信徒参加短宣的，这个短宣所需要的飞机票，若是要住旅馆，若是要吃东西，所有的经费在教会的宣道的这个经费里面只提供平信徒50%的补助，平信徒自己要负责50%。牧师、传道人、全时间的长老，宣道部提供75%的补助，他自己要负责25%。现在去大陆比较便宜了，我还记得10年以前，我们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那时候飞机飞到香港，再从香港再转一趟飞机进大陆，机票非常贵，去一趟要1500块到1800块，连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他自己必须准备付1/4的经费，300-400块、400-500块的经费。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若个教会短宣的方策并不要一个短宣的一个同工 get a free ride，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这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免费的旅途而已。我们在定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我们去问别的教会他们怎么决定的。有些教会说，哎呀，我们告诉短宣的人他们要自己负责所有的费用，教会没有任何的补助，他要去跟弟兄姐妹募100%的这个经费的需要。有的教会说，我们是经过非常仔细的审查，这个同工一定是要我们觉得绝对在平常事工上都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人， 我们不要求他募款，我们给他百分之百的补助。若各教会决定取在中间，因为我们晓得没有一个方策，没有一个 policy 是完美的。我们说是的，不要给他任何的补助，要他去募款。有人说，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大家都晓得是一个平常服事很认真的人，他一定可以募到他所需要的经费。但是我们想说，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他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忠实很尽职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以为他是，他会想要去参加短宣，他会写很多信给人的募款，他也可能会募到款。因为我们中国人又很注重情面的问题，明明不觉得很阿闷，但是他信寄给我了，只好也表示一下。所以我们晓得那个策略有它的缺失。那说好，那我们经过审核，所有审核通过的百分之百补助，不要他去募款。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牧师，我也不是一个法官，我也不是神，我怎么晓得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情况呢？我凭什么把自己摆在一个那样的地位来决定你可以去你不可以去呢？所以我们决定取一个中间的路线。我们取这个中间的路线，也让参与短宣的人心里很清楚知道，若是我要参与短宣，我自己必须在金钱上有委身，我必须在金钱上有 commitment。我们不鼓励募款，我们要求，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教会补助50%，你自己负责50%。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弟兄姐妹向别的人写信要求募款，没有办法禁止。教会是一个比美国要更自由的地方，美国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教会更讲究自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不鼓励，或者说我们的 policy 非常清楚的是鼓励不募款，自己负担50%的费用，传道人自己负担25%的费用。弟兄姐妹，这是若各教会短宣的策略。我也晓得在过去你们收到过募款的信件，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宣道部正常作业的情况，那是一些特殊的个案，请你们要知道，这不是宣道部所希望看到的事情。你们若是读大使命最近出的一份刊物，讲到北美教会的危机，讲到几个危机当中，就讲到一个危机，讲到北美教会参加短宣的危机，就讲到北美洲许多的教会短宣变成一个 vacation， 变成一个变相的 vacation。 我听说在东干的杨长老，杨家善长老，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只带着大概是一个还两个回教徒信主，但是他接待了上百个短宣队的人到东干去看。我想大使命写这篇文章可能跟杨长老的反应有一点关系。我也在这里向各位弟兄姐妹报告，若各教会的短宣队，我们是已经尽我们所知的避免这样的情形。而我个人所观察到，有限的观察，我觉得若各教会的短宣队目前没有这个危机。3年以前我们去支援德国的福音营的时候，德国的同工非常诧异，因为若各教会的短宣队到了福音营的营地，到了营地之前都没有叫当地的同工来接，没有叫他们接机，没有叫他们接火车，没有叫他们接汽车，什么都没有。我们说我们自己有眼睛，我们可以买一些书来读，我们晓得从法兰克福可以坐火车到 Würzburg， 我们自己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等到福音营结束的时候，甚至于福音营下午结束的时候，下午若各教会的短宣队就通通坐火车到法兰克福飞回来了。德国的同工说，啊，你们没有要多待几天啊？我们说没有啊。哇，他们就松了口气，因为他们所接待的短宣队每一个我都是要多待几天，甚至有些要多待很多天的。威克奇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曾经当着我面讲一句话，他说短宣队的标准应该提升到若各教会这样子的 level。 他说短宣队的标准应该是短宣队来了之后，
当地的同工觉得羞愧，没有接待你们，没有接待你们够，而不是觉得非常的疲累。弟兄姐妹，今年在纽伦堡若个教会也来的短宣队，我以主的信实跟慈爱向你们讲，我看到若个教会去的姐妹在那边带着儿童事工，我自己在房间里面都想流泪。带到后来晚上等到孩子们接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姐妹几乎没有一个是几乎站得起来的，几乎都要瘫在那里。只要有一天我是这个教会宣道部的负责同工，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要求短宣队。弟兄姐妹，短宣队去的似乎是很多很让人羡慕的地方，然而短宣队的队员必须自己承担一些金钱的负担。我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审核所有每一个事工之前都经过仔细的考量，是不是这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在宣道的事情上积极的付出，因为当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清洁的良知请求弟兄姐妹付出。第二，当我们是为了别人请求弟兄姐妹来奉献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但是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不但是应当的，这件事情也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也是为了弟兄姐妹的造就。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在保罗的书信中，在保罗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我刚才读过腓立比书第四章，我现在再继续往下念下去。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在前面我刚才已经读过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已经提到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的供给他，供应他。第十七节保罗这样写，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啊，这真是奇妙啊。当他谢谢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的供应他需要的时候，他马上加上这句话。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徒，因为他不要腓立比的人有一个错觉，以为他谢谢他们为的是什么。Hey baby, keep on coming, 再给吧，再给吧。保罗不希望腓立比的人认为他写这封谢谢的信是为了说我谢谢你们了，下一批什么时候再寄到啊。他不希望腓立比有这样的感觉，他要腓立比晓得说，我之所以谢谢你们，是因为这个果子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情不只是坐在让我今天能够活下去的事情上，因为果子结在神的面前。他不是为了想要更多，他是要让腓立比的人晓得这些事情不是只是供应了一个人在今生暂时生命的维持，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将财宝积在天上存到永恒。弟兄姐妹，上个礼拜高云汉牧师在这里所讲的话，他最后的结束讲到有人在耶稣的宝座面前，在那水晶海的宝座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人跑来谢谢人。他说有人可能走来走去仍然感觉到很孤单，你们要深思他所讲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积财宝在天上。我前阵子在 CNN 大看上看到一个消息，因为 那里面讲到美国经济的 recovery， 他就讲到在哪里，我忘了哪一州，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个先生仍然是一个 consultant， 所以他每个月薪水仍然很多，加上这个 social security 加上各样很多。然后这个老先生在几年以前投资的非常成功，所以他有非常好的 portfolio。而在最近这几年以来，这个老先生每个月放$3,000在 mutual fund 里面。然后当 CNN 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说，他说我放进去的比他减少的速度还要慢，所以他越放越少。但是这老先生说 I believe American will return。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自从我们从德国回来之后，美玲告诉我，至少有两个姐妹哭着告诉她，家里面的先生爱上投资股票，家里面的财产越来越少，整天在家里吵架。我问美玲是谁，美玲说我不要告诉你是谁，因为这件事情你不要知道，免得你站在上面讲道的时候看着这些人讲这些话。至少两个姐妹哭着倒塌，先生辛辛苦苦工作几年来的钱越来越少。弟兄姐妹啊，思想高牧师这一个，我不知道几岁，六十七岁还七十几岁，六十七岁的老传道人所说的话，他的姨夫100万的穷人，而他说，姨夫啊，我是50块的有钱人。存在永恒，放在神的面前，放在那透亮的水晶海面前。这是讲到积财宝到永恒。这是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提醒你们，这馨香的祭不是因为我还想再要，为了别人，我们请求弟兄姐妹积极的奉献，这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这是为了造就你们。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并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保罗虽然不是很喜欢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他仍然为了他们的好处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虽然哥林多的教会在保罗的眼中还是吃奶的婴孩，甚至于他说我都不能够把他们看成属灵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的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要对他们提出这个挑战，因为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这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第五节讲到把自己献给主，讲到归附了使徒，讲到一个人当他能够真的能够明白把这个金钱拿出来是为了远处看不见的人，也是归附了使徒的教导之后，教会的合一都是基督徒的祝福。第二节讲到厚恩，丰厚的恩惠。第七节讲到满足。弟兄姐妹，任何人若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所引发出来奉献的行动，必定讨主的喜悦，也必定会尝到奉献的满足。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还不只是将来我们站在那数不尽的门徒一同信徒们当中那水晶海之面前，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也讲到基督徒活在今生里面主观的体验，天国的喜乐，将来那个我们无法言喻、无法说得清楚、无法测度的喜乐，如今可以有限的预先尝到其中的滋味。这就是高牧师所说的50块的有钱人。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日子苦吗？我告诉你，若是你真的把自己献给主，按照他的旨意开始为了别人的缘故奉献一点点，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很多，我在这里说的要求的并不是很多，我在这里特别是对于教会里面还有30%几40%没有参与这个事工的人，你带着对神的话语的顺服，你带着对这个话语的信任， 你开始尝试着做做看，你会发现，你就算一个月只拿出20块美金、10块美金，一年之后不得了哎，120块哎，240块，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缺少240块美金的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缺少120块美金的人。你发现，哎，拿出10块钱来，我没有怎么样吃亏，我没有怎么样活不下去。哎呀，原来我不但不是一个少了120块美金的穷人，我是一个有120块美金的富足人。这整个主观意识的转变，这整个人生观念的转变，这整个心情的转变的感受，是要靠着信心走出去的时候才感受到的。67岁的老牧人讲到他一生的际遇，讲到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有一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年轻的时候拿一点点出来开始。我们主观的感受，对于在今生就能够有限的体会到那将来无法想象、无法测度天国的荣耀。当我们为了别人请求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也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也是为了造就大家。第三，既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为了造就我们自己每一位，我们就应当忠心的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刚才读过哥林多前书16章1-2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有人说，在过去这一个世纪，这100个世纪，当资本主义猖狂的时候，特别是当欧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个现象似乎胜过共产主义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类很大的危机。有人说，你看美国这个情况，你看美国在这个资本主义里面，大家疯狂的使用、疯狂的消费、疯狂的借贷。回教国家就是这样子来批评美国的，我萨马宾拉登就是这样说美国的邪恶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人贪婪的问题。哥林多的教会在2000年前还没有资本主义的观念，就已经落在这个危机当中了，献臭。哥林多是一个有钱的城市，比起腓立比有钱太多了。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责备的一些人当中，当讲到领饼杯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许多有钱的人，而且是一些财大气粗的人。但保罗说，你们要每一个礼拜天抽一部分出来。为什么？因为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就已经在贪婪的危机里。有钱的人有钱的时候是有可能，我也听说在台湾有一些有钱的太太，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感动，一些培灵会、一些神迹大会，啪一把就把钻戒、2克拉的钻戒啪一下就扔在奉献箱里面，的确也能够带给事工很大的祝福。但是有钱的人也有一个危机，有时候遇到生意周转的时候，虽然钱很多，但是一时周转不来。这就是为什么平常忠心的好好的预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弟兄姐妹带着祷告的心，带着一个诚实的心填下来，我愿意每一个月奉献多少钱。你说何必这样？这不是很麻烦吗？我感动的时候我就奉献，我在那边看照片、看台北，我有感动我就去奉献。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月这样填下来？因为这都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这都是一个是好的事情，这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都是一个为了造就我们的事情，这就值得我坐在这里想说，好，我应许主，我承诺每个月拿出10块钱、20块、50块，甚至于300块。任何我们值得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在平常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把它做下来。你看一些好的学生， 智慧的学生。他如果说我把这个课门学得好，我在学期末考试考得好，这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他都是在平常上课专心听，好好的写笔记，回家好好的写功课。他不会在考试的前两个一两个礼拜像一个没头的鸡一样疯狂的乱跑去要考古题。我一生中看过许多的好学生都是这样子的，他一天一天做起来，甚至到考试之前你都不觉得这个人好像考试要来了，很紧张。这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意思，不要等到你们晓得我们要到之前在那边献臭，在那边周转。 Bill Gay 两年以前能够奉献的跟他现在比起来差多了，他曾经在一天之内损失 $1 billion。一天之内 Bill Gates，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月要鼓励弟兄姐妹，你为你明年的十二个月来思量一下，来思考一下。弟兄姐妹，宣道的预算是为了别人，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为了造就我们自己。这若是一个好事，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仔细思量，好好的想，好好的预备，然后带着诚实的心来应许一个月奉献一部分金钱。我再讲一次，我特别是对一些还没有参与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参与这个事工的喜乐。我希望你们有一天真的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有人会很惊讶的跑来告诉你说，因为你曾经在美国的那个教会奉献给 Gospel for Asia， 一个印度人，一个黑皮肤的印度人跑来告诉你，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被训练起来，他到我们的村庄把福音传给我，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而不是在那永恒的咒诅当中。这样子的喜乐，这样子的盼望，还有在今天就开始感觉到我们不是穷人。上个礼拜主日完之后，有牧长跟我说，高牧师讲完我应该当场马上收的，有牧长跟我说，你还是没什么经验，你应该当场就马上收的。为了补足我上个礼拜所犯的错误，我今天就请招待来收这个信心应许。我也不要求你们今天一定要给，然而我请已经心里面预备好因为事情太忙的人，你如果今天还没有写，也愿主的恩惠恩待你，在接下去的两三个礼拜，你记得把它填写下来，放在马鸿章的信箱里，或者放在奉献箱里。马鸿章弟兄礼拜一早上就坐飞机出差去了，礼拜天他拿着上个礼拜收的那一叠说他去出差了，我说你要不要拿给我，我来请人统计一下。我并不想看，弟兄姐妹，虽然我是负责宣道部的，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拒绝看哪一个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钱，我会交给别人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永远不要成为一个知道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钱的人，免得我自己落在一个试探当中，对人谄媚，然后对某一些人不高兴，你们懂我的意思。但是我看到这位弟兄心里面的负担，他接下去几个月每一个礼拜一都要出差，礼拜四才回来，他却为了这一个他也要负责的事工担心这个预算。我也很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上礼拜也没有放在奉献箱里，所以这礼拜我会把我们家的奉献应许放在奉献箱里。弟兄姐妹，你们愿意的话，按照你们心里已经预备好的填写这个数字，我请周代现在就收。你如果回家还要跟你的丈夫或者太太或者孩子们商量的，我也祝福你们好好的商量之后，为这样的事情摆上你自己的那一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其实是很富足的， 求你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事情，体会这样的事情，求你把福音的富足、福音的饱足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感谢你，我们每一个月拿出来一小部分，众人齐集的这个力量，却能做那么大的事情。感谢主，这个教会能够支持十几个宣教士、二十几个宣教机构。我们向你求更大、更难、更远的事情，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忠实、愿意、乐意、喜乐的心。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主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你们现在就填写，然后传到中间，我请招待来收。谢谢弟兄姐妹。
我们谢谢詹牧师的提醒、鼓励与挑战，往中间或者两旁都可以，好，在旁边的招待也可以一起收，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仅听到也是一个行道的人。有几件事情招待在收的时候我很快的报告。先报告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新人。我们手上有四份新人。第一位是陆永平。陆永平，陆永平在吗？不在。陆永平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他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这边没有写是不是基督徒啊？那边有两个小孩。陆永平。第二位，第二位是张秋云。张秋云住在科里。是您是学生还是在工作？是不是？我们欢迎你，请坐。您是基督徒？是。第三位是胡少英。你们是一起的是不是？是。您是学生也是基督徒，我们欢迎你，请坐。第四位是夫妻林志友跟余丽荣。你要不要稍微说几句话？来自哪里？住在哪里？哦，好好，住在 Edison。 是。还有伯母您好。好，请坐，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们。还有没有在单子上，在我右手边的有没有？是，请 Georgia 来的。是，欢迎您。您现在是要住在这边还是要搬到哪里知道吗？还不知道是不是？好，请坐。还有没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欢迎这一位新朋友。好，有几件事情我稍微报告一下子哈。如果今天还没有写的，我们需要被提醒哈。我自己也刚才被提醒才写下来哈，我再不要忘记，等一下要交出来放这个地方。我们下礼拜或者整个月的时间应该继续会有再继续的提醒哈，提醒大家。有几件事情我报告一下，大家在夹页的当中有一份是下个礼拜天我们有会员大会，是每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是从12:45开始到3:00，请所有洛克教会的会员，我们可以留下这一段的时间一起来，这是整个神托付给教会的施工。我们这当中有新的一些执事们，整个教会的预算等等的各种施工的报告。那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下礼拜的时间是会往后，就是慢一个钟头 ，four times four back 啊。我们本来想说不要跟大家讲，所以大家都可以早到一个钟头来祷告。不管良心的问题，还是跟大家讲啊。我相信那一天还是会有人会找到了，那没关系哈，找到我们就先有一点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泽西教会是洛克教会领受神的恩典，整个是我们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往外扩展的第一站，是一个一个这个叫做职堂的一个开始。10:00，现在已经大概 正在进行的当中，黄牧师正在讲道，那很多的弟兄姐妹正是到那个地方去一起参与这样的施工，特别是黄牧师今天写了一个短文，请大家回去可以看哈，JCCC 的生日快乐，这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哈，这也是我们宣道的当中，不仅在远处，在近处，我们也是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啊。第六项救济基金911的这个救济的基金，我们继续的有这样一个基金的存在，所以大家有感动的话，可以继续的写这样的支票，特别注明是911的 relief， 就是救济基金，我们可以收集的时候，按照我们的一些也许我们还在商讨的当中，怎么实际有效的来分派这样的基金。我们相信我们不会随便用这样的钱的哈，是真的可以用在有需要的一个地方。其他我想大家自己看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们马上结束之后，福音班三班，有国语的，有闽南语的，有粤语的。那今天来的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们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啊，我们是免费啊，虽然不是很好，不过至少我们的心意来招待你们。不过你们可能要等到12点多，所以这段的时间就请你们参加福音班或者各班的主日学等等的。好，其他的我想大家自己看好了，有没有什么其他没有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家还在写的话，刚才来不及交给招待，请出去的时候就放在奉献箱上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起立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如此的恩待你自己的教会，特别洛哥教会在你的面前20多年来领受多大的一个祝福。然而我们一直没有忘记当初这个教会的设立，在这个地方不仅是传扬你自己的真理，也成为一个真理的出口，不仅在近处，也是在远处，让这样的福音，让这样平安的永恒的一个好消息，能够借着你已经祝福我们的，能够祝福别人。我们不仅在祷告上摆上，也在金钱的奉献上面，主耶稣啊，你多多的给我们，我们多多的给出去，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我们相信，即使是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也是蒙你自己的纪念。愿你真的恩上加恩，赐给整个洛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看见，心里打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了这样福分，你要上尖下流的不断的祝福给我们。只要我们成为你这个祝福的管道，成为恩典的出口，我们相信你必要大大的祝福你这个教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